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神，在这个主日的早晨，又带领弟兄姐妹一起来到他的殿中，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用歌声、琴声赞美他。要么做一点祷告呢，做一些祷告。天父上帝，爱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真是感谢你，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的大爱，你的爱吸引我们，让我们一起来殿中来一起敬拜你，你是那配得敬拜赞美的主，你创造天地万物，众水泉源，你也按照你的大爱救赎我们，你的爱子死在十字架上，三日复活，来救我们这些一生怕死的人，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我们真是求你的灵在弟兄姐妹当中运行，让我们讲的听的都在你话语里真是得到光照，得到建造，看见你赐给我们的那个意象，让我们在奔跑天路的路上不知疲乏，让我们真是感谢你。以上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记不记得2012年之前我们教会的主题是什么？带着意象侍奉，在侍奉中成长。这是2012年，这个节目单是2012年的1月1号，还没，这是2012年之后就改过来了。2012年之后，2012年之前，2011年，后来就是渴慕神的话语，在神的话语中成长。现在的主题是灵命成长，福音广传。所以虽然主题的好像不一样，实际本质都是一样的，让我们生命成长，在这生命成长过程要看见异象。那么异象是什么呢？异象，我们英文翻译叫 vision，V-R-S-O-N， 启示呢，我们现在学启示录叫 revelation。其实异象和启示啊，在圣经中很多地方也看到，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一个从神方面讲，说神在古时记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我们，又在末世记着他儿子晓谕我们，说是他是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神也记着他创造诸世界，常用他的命令来托住万有。这是从神方面，神也主动的启示我们。我们最近主日学下启示录，就神一个主动的启示，我们看到神是一位主动的神。如果没有这位创造万物的神愿意把他的心意告诉我们，我们受造物没有一个能明白神的心意的。从另一个方面讲呢，如果神亲自把这些用借着各种的话语表号和告诉人的时候，人看到了，那么我们说那是异象 vision， 照着约翰在巴马海岛上看见那八个异象。箴言说，没有异象敏就放肆，为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你查英文的时候，你看那个是用了一个 revolution，说是 Where there is no revelation, the people cast off restraint, but blessed is he who keeps the law. 说放肆是什么？放肆就是四散，不能聚集，缺乏凝聚力。神借着箴言29:18告诉说，是作为神的百姓要有异象，没有异象的话，他就会放肆。什么能将神的民聚集在一起呢？那就是异象。什么能使人改变呢？那就是异象。什么能说神的儿女在患难中忍耐到底呢？也是异象。什么能使人看见呢？不能看见的神呢？也是异象。上个礼拜的金句里面说，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为了曾经那极重无比的荣耀，因为我们顾念不是顾念所见的，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那个所不见的就是那个我们看见的那个死敌，确据说信是说望之时的死敌，是未见之时的确据。你看那个就是说，虽然是说盼望的，虽然是一个说没有见到的，但我们凭着信心我们看见那是实实在在的，并不是说我们说在幻觉当中我们相信这位神，我们在幻觉这种这位神是在一个在梦中看到的，这位神是一位实实在在的神，他创造诸天万物，他也在2000年前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而且神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位创造万物的主耶稣基督他会再来。从亚当到亚伯拉罕是2000年的时间，从亚伯拉罕到耶稣基督是2000年的时间，从耶稣基督到现在也是2000年的时间。6000年的日子里面，到底有多少人能看到天上的异象，顺从神的呼召，改变他们的一生？这个异象改变了他们人生的轨迹，控制了他们的生命， 而且他们愿意为神的道和为主耶稣做见证。我们看到从启示录，从创世纪到启示录66卷书，我们看到有多少人做了那美好的见证。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我们有着许多的见证人与同云彩围着我们，这见证与许多的这许多的见证人与同云彩围着我们。你看从开始从创世纪的希伯来12章开始呢，就开始就是11章里面就是讲到那个整个的信心的叫英雄录也好，英雄榜也好，一直在讲从亚伯开始，亚伯献祭开始，一直讲。当然这个见证在主后的2000年，现在的两千年，实际这个见证一直在进行着，直到主的再来。我们看到启示录里面就是使徒约翰在巴摩海岛上为主为神的道做那个见证。在这个66卷书里面，我们看到首先想到我们亚伯拉罕的话，我们说的都知道是信心之父，说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荣耀的神向他显现，他就离开美索不达米的加拉地的乌尔，到神所指示的地方去。我们知道那个加拉地的乌尔，美索不达米在当时的时候是政治经济文化最繁华的一个地方，他当时也是一个拜偶像充斥的地方，那位荣耀的神向他显现，亚伯拉罕看见那个异象，他就顺从神的指示，他就出来了，而且出来的时候还不知道到哪儿去。神应许亚伯拉罕说，你要将来要成为一个大国，而且呢万国必因你得福，你的后裔呢像那海边的沙，天上的星。所以亚伯拉罕出来以后，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一生的时候再没有回去过，他在一生的年岁里面，他是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因为他等候那一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而且是说是等候那更美的家乡。那家乡呢就是神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说这座城呢神，注意这一点，是神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是一个现在万城市，这个事情神已经做好了，那个天上的耶路撒冷城。这是亚伯拉罕。我们看到众先知里面，看到以赛亚，我们这以赛亚是写了66章，我们说叫小圣经，相当于圣经的66卷书。以赛亚作王的时候，我们看到以赛亚是在宫廷里面侍奉，他作王是经历了4个朝代，说是在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到默示，圣经里面看那个默示威人是得到异象，就来到犹大和耶路撒冷。他特别在第6章里面看到了那个以赛亚看到那个异象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当时那个乌西亚王驾崩的时候，他因为乌西亚王是好王，他知道这个地上的王死了以后，他确实感到底这个以色列国怎么犹太国怎么走没有方向，他就在这个时候他就看见那个异象里面告诉说他异象里面看见那个荣耀，而且在这荣耀当中呢，他意识到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那个什么嘴唇不洁的民中。然后他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那个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是这百姓闭梦，要是这百姓的心梦之有，耳朵发颤，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的，耳朵听见了，心里明白，就回转过来，变得一致。这是以赛亚在异象中所看见的，神所告诉的。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这段话是一句非常难解的一句话。神要我们说，这是你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是这百姓心梦之有，耳朵发颤，眼睛昏迷。神希望不希望我们看见？神喜不喜欢我们听见？当然希望。他盼望神所造的人回转过来，他这里要看见，当我们用肉眼来看的时候我们看不见，这里讲的是心里的眼睛要看见，要那个耳朵是客厅的耳朵才能听见。我们都知道新约的保罗是写了13封书信，保罗是可以说是一个，他是非常有才能的人，他是 当时的那个有名的老师加玛利的学生，他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他学了一切的律法，他是用热心来侍奉神，侍奉那个祖宗的神。当他热心侍奉的时候，他是凭他的热心，凭他的肉身的肉眼，当他在大马士革路上去的路上，去准备抓那个基督徒，迫害基督徒的时候，那不是荣耀的主向他显现，他从此就生命彻底的改变，他变从一个迫害基督徒的，变成一个宣扬基督的福音，而且他三次拆船之旅，亲自的把那个福音传到当时的地际。而且我们看到使徒行传里面看到，就是说保罗一直在那个为他那个异象做见证。其中使徒行传26:19说亚基伯王啊，我故此没有那从天上来的异象。他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所以我看保罗的一生呢，从大马士革路上那个异象，看见那个异象以后，他说主啊，你是谁？我该做什么的时候，他的生命彻底的改变了。他肉身的眼睛，他说眼睛瞎了，所以他心里的眼睛打开了。他自己说，我以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把万事看作粪土。他本来是一个在那个会堂里面是受人尊重的人，他可以做拉比，他可以是在非常有名望的人，但是他为了主受尽苦难，最后我们知道主后67年他为主殉道。现在我们学启示录，启示录里面约翰福音里面，这都是天上的异象所带来的生命的改变。那么启示录里面提到了约翰，我们知道使徒约翰在启示录里面自己自称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过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从那名叫巴摩的海岛上。使徒约翰现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启示录的时候，上个礼拜主日学的时候，我和大家分享这个事情发生在主后第一世纪的94年或95年，就是在第一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那么使徒约翰的年龄是多大呢？我们知道使徒约翰在年轻的时候就跟随主耶稣，那么就是说那个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位施洗约翰给他做的见证。然后其中有两个门徒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就跟随了主耶稣。耶稣就回头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说我要和你同住，就住了一天。住了一天，其中那个回来以后，就是那两个门徒呢，就其中有个安德烈就告诉他哥哥彼得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但那一个没说他是谁。从约翰福音里面，我看到约翰说，是我们知道约翰福音是约翰写的，但是整本福音你看约翰里从头到尾没提到他的名字。他说他是主怀里的那个门徒，他为主所爱的那个门徒，这是年轻的时候，而且他脾气非常火爆。约翰福音告诉你们，当撒亚利亚人主传道的时候，撒亚利亚人不信，那个使徒约翰就告诉说，叫主从天上降下火来，把那些人都烧死。这是我们看他的脾气，因为他叫雷子嘛，半年起雷子，就是脾气火爆的意思。到他的后半生，这个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约翰应该可以就是说估计的约翰已经是非常年老的时候，就主他应该是90多岁甚至100岁的老人了。我们知道到这个年龄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当如果我们活到90岁或100岁的时候，我们会做什么？我们可能会在家里应该二三满堂的时候，或者说应该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使徒约翰他90多岁的时候，他已经到这个年龄的时候，他说从在那巴摩的海岛上为神的道和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而且是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与一同有份。他在那里做见证，他为什么在做见证呢？我们当时学上礼拜学到那个时代背景的时候，我们说当时那是主后第一世纪的时候，那是罗马在历史上你看有4个皇帝非常残忍迫害基督徒，那么这个他生活那个年代呢是第二个比较非常暴力的一个凯撒叫多米田，他是尼禄之后一个暴君， 他抛开基督徒，因为什么呢？当时的王凯撒就是他人而神者，你只要当了你是凯撒，你就是王，就需要敬拜。但是在一个难题在哪儿呢？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他是要为主做见证，唯有敬拜的就是那位主耶稣基督，他是主，他是王。而且当时的教会的历史里面，我们也看到，接着约翰一书里面告诉说，当时有好些的敌基督出来。约翰一书二章十八节说，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从此我们知道预定是末世了。第四章第一节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能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从这两句话来，单单这两句话就看到敌基督的灵，许多假基督，我是基督，冒充主耶稣，我是基督来的好多。而且主耶稣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里面那个二十四章里面就提到，就是主后有很多敌基督的要来，很多就是冒充他的我是基督的要来，很多假先知要来，所以连选民都迷惑了。那么使徒约翰在这个时候的话，他是可以说是硕果仅存的一位使徒，那十一位使徒都走了。我们知道彼得也是主后七十年左右的时候那个殉道的，保罗也走了，也为主殉道了。那么他神就应使徒约翰这位硕果仅存的使徒，他上那个当时那个时代做见证，他和当时那个教会告诉他们什么是原版的福音，什么是纯正的福音。因为当时的教会世界上面对着许多的逼迫，面对着许多的苦难，而且有许多的假的教训进来。那么教会的将来如何，神的旨意能不能完成，这位使徒约翰一生说侍奉的主耶稣到底在哪里，到底神的计划能不能完成。我们知道主耶稣使徒约翰这一生侍奉这位主，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他在巴马的海岛上，那位海岛的话，从历史看那位海岛是在地中海靠着那个那四七个教会大约130迈的左右的一个小岛，是一个荒芜的小岛。当时的是许多政治犯在那儿，我们看到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呢，整个世界好像都遗弃了，都抛弃了使徒约翰。神的儿女在这四个七个教会，好像神儿女的爱也够不着使徒约翰。这位老约翰就在这个时候，在一个主日的早晨，一呼说出圣灵感，我被圣灵感到，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与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与伊夫所、施美拿、别加摩、提亚提罗、萨迪、菲拉铁菲、老迪加那七个教会，神他侍奉的主没有忘记他，他记起他的大约60年前，那位主耶稣在橄榄山上告诉他们说，他驾着一朵白云走了，他们就看不见了，而且那个天使就告诉他们说，主怎样去，还要怎样回来。然后神呢，这位主耶稣呢，就这样的话，就是没有忘记这位神的他的老仆人，他就接着在启示录整本的启示录，接着八个异象向他描绘了这位，向约翰描绘了这个整个神的那个计划，那个永恒的旨意，从现在到千年国度，从千年国度到那个永远的耶路撒冷城，神每一步都在启示录里面上向约翰显明了。约翰呢就把他所看见的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了，这就是启示录。神借着八个异象告诉神那个永恒的旨意，神的计划，神要说要发生的事，在将来要说发生的事情是要成就的。然后那个约翰呢就把这事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说，而且有一句话说，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有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了，因为日期近了，日期近了，我们的主就要再来。那么在这个异象里面，我们看到是主日，这个主日就像我们今天也是主日，我们一起来用心灵诚实来敬拜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在那个主日里面，也是那位老约翰就在巴摩的海岛上，或者是在一个周围可能是没有人，他就是被圣灵感动，听见后面有大声音吹号，这个声音是大声音，不是一个 和风细雨那个小的声音，是个大声音。而且听见这个声音的时候，约翰就转过身来，看见是谁发声于说话呢？他就看见了七个金灯台，在灯台之间有一位好像人子的，然后下面一遍对人子的描述。这里这在这个意象里面，我们注意两个点：第一，七个金灯台；第二，有一位好像人子的。那么我们一提到金灯台的话，金灯台在哪里呢？我们学的旧约，我们从创世纪下到出埃及记，再继续往下查，现在和前段时间查民数记。那么金灯台在哪里呢？金灯台在会幕当中，金灯台在圣殿里面。在历史上有两个圣殿，有一个会幕，这个会幕就是摩西的会幕。我们知道摩西当时在主前1500年的时候，埃及人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430年，当时候满足的时候，摩西在那个旷野里面放羊，神就借着那个荆棘的火向他显现。摩西就问说，你是谁？神第一次启示 RM， 说是英文翻译，中文翻译是我是自由应有，中文翻译我是自由应有。你真正的看英文的话，实际就一个名字，就我是 RM。然后摩西就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我们看到经过十灾，过红海，进入逊的旷野。当进入旷野之后，三个月之后就在西奈山，摩西在山上40天，神向耶和华神向他显现，颁布律法，启示摩西说造一个会幕，而且特别的有4次说，你要按照山上知识的样式做。我问到摩西这个人，摩西个人的能力大得不得了，他是学了埃及的一切的学问，他是埃及在当时宫廷里面长大的人，他非常有能力。当他40岁出来开始准备侍奉神的时候，他一拳打死那个埃及人，他凭自己的血气侍奉。我们埃及这个摩西的故事都很清楚。当80岁，当他自己没有能力的时候，神向他显现说，你靠着耶和华神，靠着我给你的能力，你去说，你去讲，你去带领。这是，而且我们看到这是整个这个会幕这个样子。会幕有各种的，会幕里面支持摩西有不同的标准材料啊，非常的详细。其中提到金灯台，下面我们看到再一会儿再看一下金灯台的这个构造和结构。后来呢，在500年之后，有一位人，有个王懂得神的心意，这个神就是大卫王。我们知道在以色列历史上有开始的时候有个王，就是扫罗王。扫罗王从人看来是一个非常好的王，长得人高马大的，也看得非常而且是非受以色列的就是说用户。但是我们说扫罗王是神所弃绝的，耶和华神不满意扫罗王，就把那个叫撒母耳告大卫王，说大卫王是合神心意的王。然后大卫王和他的儿子所罗门建造了第一个圣殿。我们知道大卫和所罗门在历史上你看的话，不是一个完人，不是一个完全人，他有许多的叫人，我们人的标准看，他是有许多的罪。这是所罗门也是到晚年的时候拜偶像淫乱什么乱七八糟的，但是他们两个有一点真是磨到神的心坎，就是神的一个安息所在。大卫王借着诗篇告诉我们说说锡安山是神安息的所在，他就建造圣殿。大卫准备了好多的材料啊，准备了好多的东西，然后准备建殿的时候，神说你不能建殿，因为你流过人的血，你让你的儿子所罗门建殿。所罗门的意思是就是和平的君。当时神就在四位，就是当所罗门那个时代的时候，当时以色列周围是四位平安，所罗门就建造圣殿。后来呢，我们知道看到就是第二个圣殿，历史上就是索罗巴伯建造的圣殿，是他们主后大约是536年左右的时间。就是说当时以色列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70年之后，他们归回，其中有一群人呢顺应耶和华的心意呼召，他们就回来建殿，是索罗巴伯建殿。后来索罗巴伯建在第二个圣殿的时候，有经过这个接近500多年了，当主耶稣那个时代的时候，那个一个大希律王有不断的扩建改建， 成为一个金碧辉煌美轮美奂的圣殿。那个希律王那个当时建那个圣殿，那个圣殿当时记不记得在马太福音说，当时门徒出了圣殿就告诉说，看那这个殿多么的雄伟，主耶稣就告诉他们说，这个殿将来一块石头没有，一块石头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他们就问这个事什么是怎么能发生呢？这个世界的结局是如何呢？有什么你来的时候有什么征兆呢？这是马太福音告诉你我们末世的征兆。主耶稣讲了九个征兆。本来这次我想信息讲就是和大家分享信息，就是那么马太福音的一章24将来的天国。但是又带启示录，在这个在祷告之中呢，我觉得还是先把启示录这一章这一段先这个天上的意象和大家分享。这就是从神的心意中，我们看到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圣殿的历史，看到神愿意住在他的百姓当中，神愿意当呼召叫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呼召出来的时候，说你要做你要做我的国民，做君尊的祭司，神愿意住在百姓当中。但是我们看到在历史上，这两个圣殿都被毁了。第一个圣殿是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毁掉的。但以理书里面一些耶稣都告诉我们，第二个圣殿就是主后70年被罗马的皇太子提多将军带领大军围攻耶路撒冷城被烧毁了，而且真的是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从表面上看，圣殿是以色列人的骄傲，我们以色列人为什么说我们是神的选民，有两个标志，我们有神的圣言，有圣经，我们有圣殿，我们在这里可以献祭。但是实际上呢，是神把这个殿交给外邦人。神为什么把这个殿交给外邦人呢？你仔细看读以西结书，仔细读以利米书的话，神的荣耀离开了圣殿，是一步一步离开了圣殿。神愿意住在他的百姓当中，神愿意让他们做他们的君王，但是他的百姓弃绝他，他们的百姓拜偶像，他们的百姓不遵从耶和华的律法，说嘴唇亲近我，心却远离我，神的萦绕一步一步离开。可以说是耶和华神是，你看以西结书是含着眼泪一步一步离开了。所以说读到这里的话，我常想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说我们爱神，我们爱神，我们用心灵诚实敬拜神，但是当我们背逆神的时候，最伤心的不是神所创造的人，就像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他没有觉得他有多大的罪，他说我们像神一样眼睛可以明亮了，真正伤心的是那位创造我们的神，他本身创造我们，我们却不把他当作神来看待，来对待，来敬拜，这是神最伤心的地方。但是神的旨意不改变，神是昨日今日永远都是一样的，他的旨意要实现，就在2000年前他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个说他是有丰丰满满住在我们当中，那个住就是支他帐篷的意思，原文就是 tabernacle， 他那个殿是基督的殿，他的儿子亲自来支他帐篷。我们看启示录慢慢看的话，在21章之后，神的旨意完全的实现了，这个实现就是看那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这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神的帐幕在人间，神要住在他的百姓当中，神愿意他的住在他的民当中。在旧约里面神愿意住在他的选民当中，以色列民，那么在新约里面神借着他的儿子基督来建立他的身体，我们说教会，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教会就是神的见证。主耶稣说，我右手拿来你所看见的，我右手中拿着，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那七个金灯台就是七个教会，人子行在七个金灯台当中。从金灯台到底是我们说看到这个意象的时候，看第一个幻灯是那个啊，这是那个老约翰在巴马的海岛上写那个启示录，这个第二个这个圣殿，我们圣殿看到外院内院，内院里边有圣所，有至圣所。金灯台在哪个地方呢？金灯台就在那个圣所里面，圣所里面有三样东西，左面就是金灯台，中对的这一方呢就是金香炉，在右手呢就是那个陈设饼， 我们知道金香炉代表什么？金香炉代表着那个圣徒的祷告。大祭司在殿里侍奉和祭司在圣所里面侍奉的时候，那个祷告。那么那个金灯台呢？金灯台就是要发光。金灯台唯一的一个目的就是发光。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这个刚才读的那段经文，25章31节到38节，就可以看到出埃及记25章31节到18节，说要用金金做一个灯台，灯台的座和杆与杯球花都连接在一块垂出来。再提到一个金金，我们知道金金的意思是什么？金金在你看这个圣经里面，就所有金的各种材料的话，都有不同的代表。金代表神的属性，银代表神的救赎，铜代表神的审判。我们看到那个这个会幕的时候，这么建造的时候，其中有铜桌盆，就是神的审判。而且这里面一个这里面的意象里面也提到，就是说那个脚响锻亮光明的铜。灯台只有一个目的，发光。我们知道物质的灯台呢，发出物质的光，属灵的教会呢，当然发出属灵的光。那么这个光从哪来呢？是主耶稣的光。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里却不接受光。教会在地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使命，就是要发表耶稣是光这个见证。当主耶稣升天之前，在使徒行传里面说，你们去从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至地极做我的见证的时候，就是说这个见证就是要发光，你们是眼是光。提到七个金灯台的时候，我们在圣经里面这个七的话，这个有许多的数字，在启示录里面有七个金灯台、七星、七印、七号、七碗，这里边都有这个数字，都有不同的带，都有里面属灵的含义。七是一个完全，因为七就是3+4，三是代表神的属性，圣父、圣子、圣灵，圣灵三一的真神。四呢，我们神的创造，四季、四风，这就是神的创造的万物。一个创造的主加上他的那个创造物，加起来就是一个完全，在时空里面的完全。到启示录后半部分的话，你看那个新耶路撒冷城降下来的时候，没有七了，只有12，是在影视里面的完全，就是12。这是说这讲到这个数字。然后那个使徒约翰写给那个七个教会的时候，那个这七个教会在地上实实在在讲，有这七个教会，像以弗所啦、施美拿啦、老底嘉啦、撒迪啦，这些腓拉铁菲，这七个教会都有。但是在一个属灵的含义上，这七个教会又代表着所有在地上所有的教会，就是神的教会。从主耶稣教会诞生的时候，就是五旬节圣灵降临，到主耶稣再来，一个完全的教会。同时这七个教会，你看解经书人讲的话，这七个教会又代表着七个世代，这个又是一种说话了，大家可以参考，就是说它是指所有的教会讲的。然后这位主呢，走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这个金灯台给我们的启示的话，我们如果说读旧约的话，就是说读到出埃及记，有许多的会幕啊、灯台了、圣所了、祭坛了，我们不一定完全的明白到底有什么意思。这个灯台要看到说用金金做的，金代表神的属性。神是在七个教会当中写给七个教会的书信里面，它都有不同一样的默示。这个默示就是第一个就是我是神下之后，主耶稣介绍我是，像以弗所教会里面介绍的我是什么呢？拿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主说，拿右手拿。然后这是施米拿教会说，那首先的、幕后的、死过的、有活的说。然后毕加摩说，那有两印的利剑说，都有不同的介绍了。说那的亚提拉教会说，那眼目与火焰、脚像光明腾的神之子说。都接神的属性。我们知道金，说到金的话，我们知道金的价值。我们说结婚的时候要带个金戒指，金戒指一方面从价值上讲是金，是它的价值很大。这么在所有的金属里面，应该金的价值是最大的。在我知道当中，大家可能有更贵的，我不知道，金是价值最大的。那么实际这里面还有更重要的属性是什么？ 为什么要戴个金戒指呢？金的，金是一个，金是不变的，金是不被氧化的。它是我们的神的形象，是昨日今日永远都是一样的，神的旨意不改变。金，然后这里讲到杯、球和花。我们知道那个杯是上面那个杯是放油用的，盛橄榄油。球和花，而且特别提到这个球和花呢，是用杏花和杏花球。这什么意思？为什么这里提到杏花？代表什么意思？金是代表神的性情，杏花、杏花球呢？杏花、杏花、杏花和杏花球代表什么呢？我们知道严冬过后，在春天第一个开花的什么花？你看啊，民数记十七章第八节，民数记十七章第八节的时候，当时就是摩西让他们十二支派把十二个杖放在那个约柜里面，说过一夜以后看看哪个先发芽。说民数记十七章第八节说，第二天摩西进法柜的帐幕去，谁知利未亚兰的帐已经发了芽，生了花苞，是吧？花苞，是花苞，花苞开了花，结了树杏，还结了杏呢，树的杏，那个杏都结出来，果子都结出来了。这代表死而复活。我们说亚兰的帐代表死而复活，所以说这个金灯台有死而复活的生命，教会有死而复活的生命。阿们。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是与主同死，当我们出来的时候 与主同活，我们在一举一动上都有那个主的形状，那个死而复活的生命。死的是我们的老我，我们旧亚当里面旧造的生命，活的时候在基督里面的新生命。前段时间大哥弟兄分享这一段的时候说，这个不单是我死了，所有的旧造里面都死了，不单是我生了，所有的新的创造里面，在基督里面都是新造的。这种新造真正的完全的实现，就是那本新天新地完全的实现，神的帐幕在人间。这是一个神宏伟的一个计划，这个旨意永不改变。而且这里还提到一个，说是要连接一块垂出来。为什么要垂出来？为什么要连接一块？在我们人的眼睛看到教会，我们溪水旁华人教会、海湾华人教会、明湖教会，地上有许许多多的教会，在神眼中只有一个教会是合一的教会，合而为一的教会。这个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这个教会在地上的见证，这个大的不得了在哪儿呢？我们旧造的亚当死了，这位新人头在天上，身体在地上。新亚当是模糊的亚当，我们都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是一个见证。而且要锤出来，锤出来什么意思？就是你要敲打。中国人有句话叫千锤百炼，不打不成钢，要锤。就是说基督徒在地上做这个见证的是一生的旅程，不是一帆风顺的。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学生不能大过先生，仆人不能大过主人。我们的主耶稣都死在十字架上，挂在十字架上，我们这跟从他的人都要走十字架的路。所以说你们要跟从我，背起你们的十字架，就这个意思。他在路上的，他在就生的儿子到地上来的时候，你得看到说他被藐视，被人言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厌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他虽为神的儿子，也学会了顺从，在苦难中学到顺从，就成了我们一切得救人的根源。这是说，这是一个锤出来的意思。这同时讲到一块精金合而为一的意思，合而为一就是一个身体。我们肢体虽然有不同的肢体，身体只有一个。而且那个大祭司，约翰福音里面那个十七章里面那个大祭司，主耶稣那个祷告的时候，就最重要的讲到那个祷告，就是合而为一的祷告，为主耶稣，他为自己和父神合而为一的祷告，为那门徒，当时的使徒门徒，第一代门徒合而为一的祷告，为门徒传出了福音而信的所有的门徒，其实整个的教会的祷告，就是合而为一。这个合而为一不是组织上的合而为一，是在灵里的，在圣灵里的合而为一，在基督身体里的合而为一。而且还有说，这里要使东光对照， 光我们知道就是见证。祭祀每天在那个圣说里面要做的事情很重要，就是料理这个灯。我们说灯要发光的时候必须有两个条件，必须有油，就橄榄油，必须有灯芯。大家见没见过油灯？我这个时代，我这个年龄小的时候见过油灯，我还用过油灯。如果没见过油灯的话，蜡烛是固体的，这个油灯是液体的，你得有油，而且很重要那个灯芯，那个灯芯太长的话就冒烟，如果没有灯芯或灯芯很短的话就不发光了。这什么意思呢？祭祀在那边要料理这个灯芯，要是这个灯是这个灯光发的真正的好合神的心意，你要太长的话就冒烟，就像教会的侍奉，如果按照肉体的侍奉的话，表面上非常的红火是冒烟的，就像老底嘉教会一样。老底嘉教会是很大的一个警告，当所有的人在里面敬拜的时候，我是富足的，我一样都不缺的时候，神告诉他们你是瞎眼的，你是赤裸的，你要卖眼月，说我在门外抠门，凡听见我声音的我就与你同席。这是末世，这是教会里面就是说很大的一个警告，神在写给七个教会里面，其中有很大的警告，就是所有的侍奉神是不在当中，是按照我们的心意来侍奉，是按照神的心意来侍奉，是圣灵住在我们心中来侍奉，按照圣灵的带领来侍奉，是按照我的血气来侍奉。当按照血气侍奉出来的时候，表面上红红火火，实际是在冒烟，是在圣灵里面的侍奉，那是清纯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我们，然后这是金灯台的一个意义。然后这位神呢，那个人子呢，约翰就看见有好像一位人子，就是行走在七个金灯台当中。那位人子的描述的话说，他身穿长衣，自垂刀角，心间梳着金带。这是什么？这身打扮，从摩西那个出埃及里面就描述，这是一个大祭司的侍奉，大祭司的装扮。他修年梳着胶带金，我们刚才说过，就是他代表他的性情。而且他头与发洁白，与白羊毛入血。我们一提到这个白的话，白羊毛一方面是看到知道他的圣洁，想到他的圣洁，另一面想到神的智慧。我们说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个智慧的源头就是他是智慧的本身。而且呢，眼目如同火焰，眼目如同火焰。这里看到他的眼目，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九节十节讲到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怀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的，试验人非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所做的结果报应他。我们人是看外表，看你的权柄，看你的地位，看你的装扮等等，神看我们是看我们的内心。所以说我们一直在说，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而且这位神呢，他是眼目虚像火焰，说明他的目光，他看透人心。你看他在七个教会里面，那个末世里面，第一个介绍他的我是，第二个介绍什么？我知道。第一副所是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不是先知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称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那施米拿教会里面也是，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上的毁谤的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那是撒旦议会的人，那要将你受的苦，你要将受的苦不用怕。然后讲了一些，比亚摩教会里边也提到，我知道你的据说就是撒旦作为之处。然后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巴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这说了好多，这一点我读到这的时候，我特别的一种就是说一种安慰和害怕。为什么既安慰又害怕呢？神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的劳苦，神知道我们的一切的情况。害怕在哪儿？我说到的一切事原来神都知道，那不好的事神也知道。这是第一个警醒我们，每天活在耶和华神面前，要警醒我们。我们不单是在 主日的敬拜用心灵层次来敬拜他，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每时每刻我们又在活在耶和华神的眼目之下。铜代表审判，这个正水的声音代表能力，那个利剑说他口中射出一个两印的利剑，是什么意思呢？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像那两印的利剑，骨节与骨髓都能穿透，是神的话的能力。而且面貌如同烈日的放光，面貌如同烈日放光，就讲到我们那本荣耀的人子，那个人子的荣耀。所以这一段的话，同样这个描述的话，他看人子的形象的话，在主前大约600年前，有一位先知看见了同样的一个异象，是谁？完全的描述完全一样的，是谁？记不记得？丹以理。丹以理呢，是扫，我们知道丹以理当时生活的巴比伦时代，就是年少的时候就被掳到巴比伦了。我们看丹以理书说他，他立志不吃王的宴食，他的一生呢为主做那个美好的见证，神最后称许他是大蒙眷爱的人。在丹以理，丹以理在晚年的时候就看见那个异象，丹以理看见了很多异象，所以丹以理书和启示录是这两本书是紧密连在一起的。说我们说丹以理书，我说一年以前我带大家查过丹以理书，是一部封闭的书，他讲到70个期，其中的69个期讲到最后一个期，那么最后一个期主要是在启示录里面讲的，最后那个7年大灾难，3年半的和平时期，那个3年半的大灾难。那么在这个丹以理书那个第十章第四节提到说，正月24日，我在底格里斯河前面，底格里斯大河边举目观看，见有一人身穿细麻衣，腰束乌发金睛带，他身体与水苍玉，面貌与闪电，眼眸与火棒，手和脚与光明的藤，说话的声音与大震的声音。这异象唯我但以理一人看见，同看我的人没有看见。非常奇怪的一年，丹以理当时不是一个人，丹以理周围有他的可能他的一起的同事啊，或什么一起和他一起的人都没有看见，只有他看见了。而且呢，他看见这个异象以后呢，就面貌失色，毫无气力。我却听见他说话的声音，一听见就面伏在地沉睡了。忽然有一只手按在我身上，是我硬气和手掌支持为起。他对我说，大蒙眷爱的丹以理啊，要明白我与你所说的话，只管站起来，因为我现在奉差遣来到你这里。他对我说这话，他便战惊地立起来。他说，丹以理啊，不要惧怕，因为你从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记心，你的言语已蒙应许，因为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这是大蒙眷爱的丹以理，同样的一个人子，好像人子的形象显给丹以理看。大约600年和700年之后，在主后第一世纪末的时候，又显给使徒约翰看。这位人子在天上干什么呢？他说，人子行走在七个金彩中间，他关心他的教会，看看教会是不是发光，看教会是不是不发光了。因为不发光的话，他说在七个教会里面知道，说按照你的名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你发光的太热心了，冒烟的话，神要修剪，这种法的刚刚合适。所以说这个这是大祭司的侍奉。这个而且在启个教会里面，这个在启个教会书信里面提到，就是第三段就是神的责备。这个责备的话，说你看以弗所书，我们说是一说到以弗所书的话，谁写给以弗所有2封书信，第一封书信是谁写给以弗所的？神接着谁写的以弗所书？保罗。你看以弗所，神在以弗所里面，上个礼拜那个汉林弟兄分享以弗所书，在以弗所说神那个旨意，神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而且那个让我们那个看的那个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知道我们在基督里面那个基业是多么的宏大，他的爱是何等的苍阔高深，把那个启示神的那个启示完全的 完全的启示出来了，完全的接着保罗告诉这以弗所了，也告诉众教会，在这面这个以弗所教会呢，同样他有许多的美德，但有一点，有一点什么呢？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这起初的爱心立起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非常可怕的一个事情，把你的灯台挪去，什么意思？就没有见证了，就没有光了，神把我们出去，是责备，所以要悔改。然后当悔改以后，那七个教会里面，你看每样只有施米拿和那个菲拉铁菲没有责备，神就赐给我们各样冠冕，说那生命的冠冕，说赐给我们生命树的果子可以吃，而且免去第二次的死，而且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有许多的冠冕。所以说我们看到，就是说神关心他的教会，神爱护他的教会，神希望我们的教会，他自己的教会，他的身体在这个地上要为他做见证。那么说人子在地上，在这个七个金灯台上行走，是在哪里行走呢？是在耶路撒冷吗？耶路撒冷没有圣殿了。是在巴马海岛吗？巴马海岛也没有圣殿了。是在哪里？是在天上。所以说约翰看见这个异象是在天上。为什么说他在天上呢？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说，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什么呢？说那是天上的真帐幕，在真帐里面，真帐里面的侍奉。希伯来书第八节，我们看到说，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的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并不是人所知的。然后讲到第九节，说原来前约有礼拜的跳立和属世界的圣幕，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第二个幔的后面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然后有金香炉，有报经的约柜，约柜里面有玛纳和金冠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板。柜上面有荣耀的基路伯、鹰罩和施恩座。这个看到就是说，地上的所有的会幕，摩西的会幕还是两个圣殿，都是影子，都是预表。那个真帐幕是在天上。这位我们的主耶稣升到天上以后，他不是没有事干，他不是光坐在宝座上。我们从这个意象里看到，他在圣所里非常的忙碌，他行走在七个金灯台中间，他查看他的教会是否在地上真正的发光。他没有发光，他责备。他发光的发，就是真正为神所见证的，他有鼓励，有奖励。神关心我们的教会。而且在七封书信里面特别有意思一点，就是有七句话是完全一样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句话读起，我们都读启示录，这句话与下面翰林弟兄带第二章第三章，有没有觉得神说的话，你看说一遍就行了？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他说了七遍，非啰嗦不啰嗦？不啰嗦。而且凡有耳的就应当听的话，这句话是不是一个有没有语句的毛病？就像我告诉你说，凡有嘴的都吃饭。说了七遍，到中午吃饭的时候，饭有底的都吃饭。没有神的话，没有一句是多余的。神的话在这里，我们仔细的看这句话的话，神的话从来不重复，神的话没有多余的。神就神的心意要告诉我们，饭有耳的就应当听。这里是英文 He who has an ear let him hear what the Spirit said to the church. Ear 是个单数，凡有耳的，凡有一只耳朵的就应当听。我们都有两个耳朵，这是不对啊。凡有一只耳朵的就应当听，应该说凡有两只耳朵就应当听，或者说是一双耳朵的应当听。为什么只有一只耳朵的就应当听呢？神写给七个教会的书信，不是写给没有认识神的不信主的人，是写给他自己的教会，他的儿女，他的属他的人。那么这为什么是一只耳朵呢？我们看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出埃及二十一章，又找到出埃及二十一章最后了。出埃及二十一章就是说，当十诫颁下以后， 讲到这个典章的时候，取于这21章第5节，说汤若奴仆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去，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去，又要带他到门前，靠着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我们知道这个摩西这个典章里面有一个，就是说你要奴隶的话，在做奴隶七年六年的时候，做满了以后第七年的时候就自由了。但这个奴仆呢非常爱他的主人，主人也非常的爱他，他不愿意走，因为出去以后就流荡。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不能违背这个条例啊。然后就说你叫他什么，带到那个审判官那儿去，然后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在那个耳朵上打一个洞。那么到底这个什么意思呢？我们只要从这一段看到，这个主人非常，这个仆人非常爱他的主人。500年后，有一个王知道他的心意，就是大卫王。大卫在诗篇40篇第6节说：“祭物和礼物啊，你已经开通了我的耳朵，是你不喜悦的，你已经开通了我的耳朵。”这个大卫王知道他的心意，王这个解开了这句话律法这句话，为什么要那个？然后在希伯来书里面，希伯来书11章里面又提到说，有一个是那是主耶稣对主耶稣的描述，说是你开通了我的耳朵，说祭物和礼物是你不喜悦的，我来了，完全遵行耶和华的旨意，他就死在十字架上，最后死而复活。这里讲的就是说，凡有耳的都应当听，就是凡有那真正有爱奴耳朵的那个都应当听，说主对教会说的话，对等着做爱奴的原则的人说话。如果爱主，愿意用我们的一生来服侍主，那么这封信就是写给你的，写给我的，他写给众教会的，写给众教会神的儿女的，愿意用一生来服侍这位又真又活的主的，做他的忠实的奴仆。所以说这是一个，这封七封书信实在讲是一封爱的书信，是一封情书，是七封情书，那位爱我们的主用他的身心来写给他所爱的人，而且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爱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真是感谢你对我们讲话，主啊，真是我们亏欠你，我们得罪你，主啊，求你赦免，主啊，真是求你真的让我们的心灵诚实，来守戒心清的来到你面前，来一起来仰望你，用你的话语来接近我们，主啊，真是让我们在这个地上一生中一直来侍奉你，主啊，也真是求你复兴这个教会，让你的话语在这个弟兄姐妹当中做工扎根，让这个教会在这个地社区能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是真正的真正的金灯台，发出你的从你那来的真光。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以上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